累积了五天的压力，你累了吗？
Thank God it's Friday!
为你送上本日疗愈特调 TGIF。
天下 App 欢迎收听，今天帮你准备的是美学特调，在空中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造型师 Emma 老师，老师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想要跟老师来聊一聊关于那个衣服当中很重要的材质。其实呢，我自己有听过说很多那种所谓的什么什么穿衣服所搭配的那种 YT 啊，就是 YouTuber， 他们有时候就会分享说，哦，如果一个人他要有气质的话，他的材质要选得好。但老师这个讲的有够
抽象，
对，抽象，到底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不好？我只能说，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看起来就会感觉他廉价，然后看起来就感觉他很贵，然后感觉很有设计感，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异。
即使跟材质的确是会有关系，但是一般人因为其实大家又不是学服装制品的，
对啊。
然后一般来说，我最简单的建议就是买衣服的时候先起来看洗标。
哦，就是它里面那个标签，
对，它那个叫做洗标。然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啊，其实我们并没有规定洗标上面要标的那么百分之百的对
啊，
对它的资料，所以你要去看的很重要一件事情是，它上面有一个洗涤说明。
对，
它如果叫你不要烘，它如果叫你不要高温，你第一就是一定要听它的话之外呢，你就要去警觉到这件衣服相对它是脆弱的。
原来是这样吗？
对，如果说我们用价值上来看好了，假设这件衣服呢，今天你大概差不多590左右的衣服，我们一般人都可以负担得起的衣服，
对对对。
但是它上面规定的各式各样的条件，就是不能直接丢洗衣机洗的那一种啦。它这样子写的话，那代表这一件衣服啊，它的材质其实相当的不是很好。
哈，就是你如果丢洗衣机洗，真的两三次它就直接变皱巴巴或者 hiki。
对，它就会变成一个可能就是一块碎布这样子的感觉，对，
可怕。
如果说比较高单价的衣服，像大衣之类的啊，如果它会到几千块、上万块的啊，它写说你要干洗，你要谨慎对待，不能够随便的什么，那个是 OK 的，因为它的质料本身就是需要小心呵护对待嘛，这个是 OK 的。像冬天有一些毛衣也是哦，如果它的毛衣你翻开来洗标，它上面写了很多的限制，不能水洗，然后不能如何，不能如何，但是呢，它的价钱却又没有很高的时候，你可能稍微考量一下，这件衣服可能很快会报废，
然后会掉毛，然后越洗越小，起毛球。
对，这是一个比较小的就是可以基本判断的方式啦。对，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迷思，我发现台湾人就是很喜欢看到100%棉，台湾制或者是台湾产，
就纯棉啊，感觉最厉害。
然后又觉得说这件只有390，觉得好棒哦，
很划算。
那个大家想一下，台湾有产棉花吗？
老师也问到一个大问题，我还真不知道。
台湾没有，我们的气候完全不适合产棉花，
所以
台湾的棉花全部都是进口的。我们的进口地主要会有两个，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这两个地方有产棉花。那它的质料其实都不错，这两边的棉花就是选出来其实都不错，但是大家要有一个观念啊，我们既然不是原产地，它的原料成本取得一定比较高。
对，
你又想要100%棉，然后你又想要压到这个价钱，你又要说它是台湾制，你觉得跟我扣连
哦，好像是不太可能呢。
对，所以其实我很常听到有人跟我说，哈，我这个棉什么买的很便宜啊，什么之类的，又很好之类的。我心里想说，我到底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呢？因为这就是一个很基本的观念，可是大家很常忽略这件事情。
真的，
对，台湾的纺织其实很好，就是技术上面相当的好。
对
对，但是我们在原料物材上面，我们本身就不产棉，所以你要买到真的好的棉啊，它不会太便宜。
哇，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那种什么什么夜市买的衣服啦，然后什么内裤啦之类，尤其是内裤，我就很常会看到什么100%棉，然后它的真的是很便宜，所以那我可能要画上一个大大问号。
对，然后你会看到现在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材质的名称啊，什么冰丝啊，
对对对，
什么银衣娃娃这些东西啊，没有，它只是促销一个卖点啦，让你觉得好像是它穿起来是不是比较凉，
所以没有吗？
它其实只是一个就是其他的名词把它转化比较好听而已，其实是一个材质而已，就是一个材质的变化，它可能就不是纯棉的东西，它里面可能加了其他的东西在里面，譬如说像 polyester 啊，就是聚酯纤维啊，
对对对，
或者是你翻开那个洗标上面看到很多什么聚丙乙烯纤维什么茵茵啊，什么裸影这些、
看不懂，
基本上因为大家都不是学这个的嘛，就很难去判断说哎呀，这样子的材质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有一个比较好判断的原则哦，大家如果翻开那个洗标的时候，你看到上面的材质啊，它有四个以上的成分，它标了四个以上的成分的话，表示这件衣服其实相当脆弱，相当难处理。
四个材质还真的很少看到，我通常我不知道，可能我看的都是比较便宜的东西。然后呢，他就通常都会写一两个啦，就是到那个聚酯纤维就结束了。什么80%棉20%聚酯纤维这样。
对，如果说它的成分单纯就是只有一种或者是两种的话 OK， 这件你可以考虑一下。然后呢，如果你看到它里面的标的成分3到4的话，尤其是像冬天的有一点像是毛衣，但是其实这种绝对不会是毛衣啦。就是如果说它的里面的成分不是那么单纯，譬如说它只写羊毛100%羊毛，这种东西一定不会便宜。
对
对，然后大家其实在这种事情上面，羊毛出在羊身上，大家其实不太会想要说就是我又想要马儿好，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样子这实在是真的很难呐、所以它的确是会反映在诚实的反映在售价上面的。
对，
但是你说百分之百完全诚实吗？其实也不能够完全这么说。对，那自己可能会从经验法则里面去判断一下这些东西。那在逛衣服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有自己固定去买的通路，有的人喜欢网路啊，或者习惯的店家啊，这一些的。那通常习惯一个店家之后呢，这个店家他其实用的成分大多数就是那些
人。
对，他们的品牌生成，他们一定会有一个大致上他们用的布料就是那几种。对，所以说来说去大部分就是那几种。然后当你已经习惯逛实体店面了，就是都已经摸过了这些适不适合我，然后下水洗了之后它的情况是怎样，是不是皱成一团之类的。那你已经很了解之后呢，就可以慢慢转成是网购，因为你很了解它的成分大概会是什么样子了。然后有人想要穿亚麻，之前就有朋友在问我说，亚麻是不是一种就是很高贵的人在穿的东西啊，因为它动不动就皱，然后就是要一直烫一直烫这样子。
而且很多的那种什么高价的那个服饰店就很容易会出现亚麻这个材质。
对，亚麻相对来说的确像我们这种就是比较热带气候的国家，它相对比较通风舒适，穿起来是比较舒服的。
我还以为它会比较粗耶，因为它摸起来确实粗粗的。
应该是说处理的情况，你摸到的那一种是不是比较文青感比较重的那一种？
对对对对 对， 對，就很像帆布包。
对，其实比较好的亚麻，它经过处理过了之后，穿在身上其实是很通风舒适的。
真的，
但是它绝对逃不了一个，就是它只要是纯的亚麻，它就很容易皱。这是没有办法逃过的事情。然后但是呢，亚麻因为是一种天然的材质，它跟棉一样是天然的材质，所以其实我都会觉得说有一个观念就是，其实你要穿亚麻，你就是接受它天然就是会有一种皱皱的质感，它就不会是平滑的东西。亚麻本身就是这样
的，就不要硬把它烫平这样。
对，然后如果真的是百分之百要求完美的话，那我可能建议你不要买亚麻，因为亚麻没有办法，它只要是真的亚麻，它就不能克服这个特性存在。
所以你家的亚麻衣如果非常的不会皱的话，你可能要把它丢掉了，那就不是亚麻。
对，所以其实这个特性虽然很适合我们这种气候国家人穿，但是如果说你就是对自己的衣着真的是要求的很严格，不喜欢起任何的皱的话，其实应该说亚麻它穿皱了本来就是有一种它特别的味道存在，它本身就是应该要那个样子。
對對對，
但是如果说你就是不能够接受的话，那你可能就不要买亚麻材质的东西，让自己会非常困扰这样。
就是不要被那个名字困住，想说要亚麻好像比较高级这样子。
对，就是其实每个人适合的不一样啦。对啊，然后像我自己其实也会很怕亚麻皱成那个样子。对，因为要花时间去处理它嘛，你一定要稍微烫一下，然后稍微整一下嘛，所以其实像亚麻的东西其实我也不会买的太多。
对，确实也是常常看老师穿衣服的时候好像比较少会看到那个材质出现。
对，我觉得好像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很像文青派的人穿的衣服。
对啊，
就是非常文青的人在穿的衣服，比较走自然风格的人。
对，
對，会去挑这样子的衣服。
那另外就是其实有一些衣服啊，它明明就是它也不是说很差还怎么样，它的售价可能也不便宜，但是为什么它看起来就这么廉价啊？
你是指颜色还是材质看上去？
材质
看上去就很廉价，是很塑胶感那种感觉吗？
或者是说就是感觉起来就是那种会乱皱，但它又不是亚麻哦。
那可能它在用料上面本身就不是很好。 对，而且其实我现在虽然说我说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嗯，但是的确会有例外，因为有一些厂商他们在使用的材质是很便宜的，
嗯，
对，但是它的售价其实并不便宜。
对
对，那很多部分你可以去观察点，譬如说是它广告打的大不大
哦，广告费就对，
对，你的钱可能是付在这些广告的明星身上，
哦，
它的广告如果相对打的非常的大，但是你拿到的时候会觉得说，嗯，我怎么没有这种四五千块的感觉呢？
是不是？
对，就是觉得，哎，是我的错觉吗？然后通常人花了钱，通常会要说服自己，没有，是不是它很高级？只是我不懂而已。但是实际上很长，这个原理其实也是一样，就是你付出的钱未必全部都是在这件衣服上面。
哦，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如果要去一些相对高档的店，我看到他们的衣服，我会打上个问号，想说为什么这个衣服可以卖这么贵，我实在是不懂哎，因为我总觉得好像在菜市场似曾相识
哎。啊，对，我们可以再回去菜市场那一集，就是也许你在菜市场可以用十分之一的价钱买到差不多的东西。
对啊，
对啊。
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今天去那个地方买，我是不是就盘子
啊？对，说实话是这样，没错。
好，所以我们以后就是以后在选材质的时候，刚刚老师有提供几个小知识，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洗标，如果它那个材质有四个以上，就不要挑了，嗯，这个比较不好，
啊。除非你真的是爱到不行啊，嗯，那你就要有心理打算说，这件衣服可能两年、一年之内洗一洗，它可能就要掰了。
嗯，
但是我就是说真的很喜欢，我就是现在想要穿，但是你就知道前因后果，自己做选择。
对啊，啊，另外就是哦，这个100%台湾制，然后又很便宜的话，基本上你就是要打上个很大很大的问号。
对，我这样会不会攻击到厂商？
哎，欸，这个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只考虑到我们大家的这个，就是买起来到底有没有那个材质跟它的价格会可以匹配起来。那另外，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像我自己去买衣服，我会希望这个衣服我至少穿个10年。
嗯，
但是我就发现有一些衣服啊，它看起来很耐，结果可能下去洗衣机尬个2-3年，它就已经这个线头掉的掉啦，然后开始就是乱皱啊，然后有一些地方开始好像那个布料有点稀疏。
嗯
嗯，
一开始在买的时候呢，其实就要先看它的质料的成分。
嗯，
对，然后再来就是呢，正确的保养方式，因为很多人把衣服弄坏的原因呢，是因为他没有遵照我一直说洗标很重要，但是很多人都不看洗标。
对，我就是那个不看洗标，我还是把它剪掉，因为我觉得
其实你每一件要购入，尤其是高单价的时候，
嗯，
你更要看清楚它的洗标上面讲说你要如何保护这件衣服的方式。像有很多防水涂层的那种衣服啊，其实是不适合丢在洗衣机里面直接洗的，你会把那个防水的那个涂布的那个层直接洗掉。
对
对，所以其实在这件衣服真的回归到最后就是知识的层面
哦。
对，就是那个洗标要看
好，
人家教你说要这样保养这件衣服那就乖乖照他的话去保养这件衣服，让他可以比较长寿一点。
好，所以说今天的重点就是记得看洗标，里面真的藏着很多很多重要的知识，你不看洗标就等着就是好好的衣服就被你弄坏，或者说呢就是这个衣服可能没有那个价值，然后你就被当盘子。今天非常感谢我们 Emma 老师跟我们分享，啊，关于那个要怎么样来看懂材质，然后呢好好的把它买进来，好好的去对待它。谢谢老师。
好，谢谢。